back in the sanctuary this
morning. 大家早晨好，很高兴今早可以这里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我感谢神。南澳的疫情有所改善，我们祈求神的怜悯，使局势会进一步改善，最终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再次聚集，一起敬拜。今天早晨我在谈论信徒在与神同行时遭受的许多挑战。在我上一次讲道中谈到迫害的挑战和社会的压力，今天早晨我将探讨所谓基督教内部的挑战，这是来自错误教导的挑战。今天全世界基督徒都受到这些不正确教导的挑战，从所谓现代教会中兴起的教导以及他们的教师而来，而这些教师他们对圣经的教导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出于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够。许多这些讲道人可能缺乏健全的释经学技巧，或者实际上对圣灵的工作无动于衷。这听起来很讽刺，因为许多讲道人在他们的教导中常常称自己受圣灵的引导。他们的动机不是宣讲福音和教导圣经，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无视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这个事实，并且愚弄神和神的话语。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中，对今天我们来说是如何带着认真和敬畏看待圣经的良好指南。提摩太后书2:15中，保罗指示提摩太，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早晨我们将集中于提摩太前书1:1-7，看看作为信徒的我们如何通过学习和认真看待神的道，在与神同行以及服事方面富有成效。我们将学习所谓现代教会一些更流行的教义，以及尽管他们是声称自己是由圣灵带领的，但他们对神的话的对待方式是不正确的。让我们从书信的开头开始。开头，这封书信的开头是带着神圣权威的警告。保罗在他的书信开头表明自己是写信人，称自己为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以示他的呼召和服事。保罗还说他的使徒身份是奉我们救主神和基督耶稣之命。他提到自己的称号表明他使徒的权柄，这是保罗常惯常的做法，表明他成为使徒的必要条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选择。 接着他警告提摩太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有关错误教导的危害，以及神是他使徒权柄的源头。保罗在问候之后就直接进入他的第一点，他略过了他书信中惯常的感恩和赞美，这说明保罗想要提到的事情有多么的紧急。他的第一点是提醒提摩太他如何指示他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保罗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他花了3年时间在以弗所服侍。你们可以读《使徒行传》19章有关这一段的记录。当保罗离开后几年写信给那里的教会时，称赞他们的爱心和信心，以弗所书1章15到16节。那时并没有提到任何错误的教导或在这方面的责备。据了解，提摩太被委任牧养那里的教会。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可悲的事是以弗所教会中有些人开始引入错误的教导。在第四节中，保罗还指出一些危害教会的错误教导。他写道，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和无凭的家谱。这些荒谬无凭的话源于一些犹太背景。圣经主题词典将荒谬无凭的话定为编造的故事，违反了正确的教义或圣洁的生活。在这里被翻译为荒谬无凭的话的希腊词的意思是神话、错误的陈述或冒充的事实，颠覆或替代真实的事实。有犹太伪经，其中包括旧约人物的神话或传说，这些是来自圣经以外的教导，因此不是神的话，但他们却被悄悄地带进了教会。荒谬无凭的话可能是起源于犹太，而根据 R.C. Sproul 的说法，保罗在这里提到无穷的家谱，也许是指诺斯替主义关于世界起源和据称参与创造的无数属灵存在的详细描述，详细推测的早期形式，常常与犹太神话结合在一起。家谱不仅是传承系统，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将止于神创造的人亚当，从而像创世纪1章1节一样承认神是万物的创造者。这里提到无穷的家谱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这些假师傅正在教导创世纪记录以外的事，他们的教导不止于创世纪，他们将之变为对世界起源的猜测。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从犹太神话其他学说转变成原始诺斯替主义的一个转变过程。现在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是一些一世纪人们的娱乐消遣，毕竟希腊世界以其哲学性质而闻名。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娱乐消遣不是看电视，也不是迪士尼频道，而是激发人们思想的讨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是如何强烈谴责这些事。他在第四节说，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这意味着这样的教导会导致更多的问题，进而引发猜测，实际上会产生非常混乱的影响，与灵命上没有好处。因此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人类的讨论和推测取决于他自己的想法，而神的章程是建立在信心上的。 基督说过我们必须靠信心得救，而这些教师对此提出质疑甚至否认。圣经是神默示的话，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第二封书信使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中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并不发明神在信心上所立的章程，但学习圣经可以，所以要学习圣经。保罗的信息对我们今天也非常重要。如今许多所谓的现代教会确实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教义，他们教导其他教义以及现代版的荒谬无凭的话语和家谱。如今他们宣讲的不是出于圣经，教义也不健全，他们的讲道听起来更像是励志秘诀，或是迈向神工生活的步骤，或者从神那里获得财富或健康。在当今的许多教会中以及许多传道人，真实的圣经教导已经被不正确的经验主义教导代替。许多信徒错误将他们牧师或教师向他们传授的属灵经历作为真理，这些经历常常取代了圣经。他们的领袖、牧师、传道人或教师常常缺乏圣经真理的知识，他们许多答案都是以剪切和粘贴的方式，许多经文引用都是脱离上下文的。几年前，美国一名著名的传道人声称他要拥有一架飞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服侍神。当有记者问到这件事时，这个传道人说神告诉他要相信，对于他的行为或信仰并没有圣经根据，他只是他的个人经历。约翰·麦克阿瑟在他的《正视灵恩》一书中写道，与其回应正确的圣经解释，许多的教会正在收集奇怪而荒谬的经历，圣经要么被修改以适合那些经历，要么就被完全忽略，结果就是伪基督教的神秘主义。难怪我们常常发现许多教会都在强调经历，抬高个人的经历而不是圣经的解释。但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中仅说到圣经的教导，圣经就足够了，并不需要某些外来或者可见的属灵经验。我们难道没有看到这样的经历故事基本上就是现代荒谬无凭的话语和家谱吗？人们渴望真正的教导时，而当今许多传道人却通过娱乐来鼓励这些人，他们宣扬无意义的教导，并没有任何属灵价值。他们利用人们对娱乐的爱好，而不是对神圣言的，而不是带他们到神的话语里。听讲道很无聊，对吗？而这些属灵的经历令人兴奋。今天神会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通过圣经或传道人的讲道，而是还有圣灵的洗礼，使我们可以说方言，因此有更高的属灵成就的标志。如果我是属灵的人，那我一定不能有身体上的缺陷。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圣经基础的教导。保罗继续定义命令的准规。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些错误教导相反的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圣经真正的教导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不同于困惑和属灵错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与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中的教导相呼应。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翻到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22:37-40，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段话也记录在马可福音12:29-31和路加福音10:25-27。请记住，这里的爱是 agape 的爱，这意味着无私的爱，把别人放在首位的爱，就像我们应该效法耶稣爱我们一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而死。约翰福音3:16中使用相同的词来描述神对我们的爱，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圣经的真实教导不应该止于猜测或混乱，而是爱心和行为。这种爱是出于健全的教导，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是每一个圣经的学生、传道人和教师都应该使用的基准。犹太人心中的心，犹太人概念中的心是一个人的核心，它激发人们的行为、思想和言语。爱只能来自神所赐给我们清洁和被更新的心。保罗在提多书3:3-6中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大卫在诗篇24:3中问道，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在第四节他回答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诗人在诗篇119:9-11中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因此神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我们只是凭着他的话使这心清洁。当我们学习宣讲和教导神的话时，我们也需要一颗清洁的心。这清洁的心反映了我们服侍的诚意，而爱是我们服侍的目标。同时，无愧的良心也源于神对我们内在的更新。一个人的良心并不一定总是可靠的，并不能作为最终的指导，因为它会出错并且会败坏。因此我们无愧的良心也是凭着神对我们内在的更新。现在保罗称自己在神、在人、在会众、在巡抚菲利斯、在教会面前都有清洁无愧的良心。保罗的陈述表明，他在神的恩典中以诚恳和清洁的态度行事，向他的同胞做见证。但是在提摩太前书4:1-3中，保罗将提摩太教会里的假师傅描述为假冒为善、良心有亏，禁止人们嫁娶吃肉。保罗说他们的教导是出自魔鬼。在这里我们同时看到无亏和有亏的良心。与邪恶的良心相反，无亏的良心是一种意识到 自己站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并在他的福音规范之中。这是也是保罗所拥有的良知。所以在传讲神的话语时，我们要无愧的良知查验我们的动机。无愧的良心与一颗清洁的心有关，在旧约中没有等同于良心的希伯来语词语。在旧约中，良心通常是通过使用内心的淫欲来描述的，不是一套要遵循的章程制度。艾伦·麦尔斯说，这种良心的清洁不能通过旧约的献祭来实现，因为这需要基督救赎的宝血。我们个人的良知与我们清洁的心融为一体，有成熟的心引导和形成，喂养于神的话。一个无愧的良心是我们服侍神的动力，而爱是我们服侍的目标。无伪的信心是真诚的信心，这完全是基督信仰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来自于神。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中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没有承认信心来自神，并且是通过听道而来的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可谈，就不应该谈论信心。这种真实的信心与我们的境遇无关，与我们的财富和健康无关，而是一个因神而在我们里面所有无伪的信心。在我们生活中的服侍，在我们生活中服侍神和他人的推动力，包括我们对神话语的传讲和教导。这不仅仅服侍不仅仅是一个行为，而是以一个无伪的信心作为我们服侍的动力，而爱是其目标。因此在服侍神时，我们要有一颗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三个存在的证明就是爱， Agape 的爱。杜安·利特芬写道，这美丽的商人组的每个成员都讲述清洁和诚实，这种清洁和诚实产生了美好无私的爱，这种爱的最终形式体现在神的爱中。而贾师傅受到毫无价值的好奇心驱使，而保罗的指示则旨在通过保持教会教义的纯正来促进最大的美德。神的真理总是净化人的心灵，而错误的教导使人的属灵败坏。对我们而言，问题是今天的现代教会，所谓的现代教会教导了什么？他们教导身体健康，教导金钱上的繁荣，他们传授属灵经历，教导个人的进步。当我们思想这些，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他们教义的核心是自私的，他们最终的目标也是爱，但是一种错误的爱，是对自己的爱。现代教会教导我们要得医治，因为神要我们健康，教导我们要富有，因为作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权利。他们教导我们要成为我们最好的自己，因为那是神要我们成为的。关于爱的讨论很多，神爱你，神爱我们，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是自我中心。对神的爱和其他人的爱在哪里呢？他们所教导的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富有呢？他们这些关于神如何希望我们变得富有的言论与圣经所教导的完全相反。让我们读一读传道书五章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还有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的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基督信仰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一种首先满足别人需要，即使我们自己的需要尚未得以满足的爱。换句话说，即使我们不富有，我们也应该给予和分享。我们即便我们尚未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时，我们也应该去服侍他人，是因为是神允许并使用我们可以去服侍。即使我们的身体并不完美，我们也要赞美和荣耀神，并想到他人。我们并非只有在得医治、变得富有或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时，才能将荣耀归给神。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中教导我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不只是当我们富有、健康和成功时。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中，保罗又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请记住，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时，他被囚禁，他不健康、不富有，也没有自由。然而神赐给他平安、感恩之心，这超出我们的身体、心理或金钱的状况。那些假师父呢？保罗告诉提摩太有关假师父的是什么呢？保罗在第六节中指出，一些假教师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教导，他们的教导变成了虚浮的话。偏离一词的字面意思是错失了目标。这些假师父偏离了目标，因此他们的教导是虚浮的话。这个词的原意是闲聊或愚昧的谈话，表示毫无意义的讨论或空谈。他们的教导可能听起来挺好，但是保罗说他们所教的内容在属灵上没有任何实际性的意义，它是虚浮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错误动机，有讲道的口才不能使所讲的成为真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中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的十字架。保罗说这些假师父偏离了，这是射箭中使用的术语。他们的动机不是清洁的，不是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他们不能击中目标，因为他们的动机不是正确的瞄准目标。保罗说他们要做教法师，但是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和所定论的。注意保罗这里使用的词想要，这些人想要成为教法师，因为这本是备受尊崇的职位，但是他们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定论的。他们站在错误的动机上，他们自信的断言，仅仅因为他们有信心，并不意味他们是对的。错误的信心是无知的最高形式，他们所讲的是愚昧的言语，因此他们希望自己处于受人尊崇的地位，但他们却不知道神的话。更糟糕的是，他们满怀信心的教导无用的事。我们的渴望并不总是错误的，但在这里，渴望这些假师父渴望成为教法师，是因为他们在 满足自己的需要，毕竟位于较高的地位意味着他们将拥有某些特权，可以从这些特权中受益。这个问题不仅在那时候有，现在也存在。鉴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反响很大，我们无能为力。而且这许多现代的传道人过一个像名人的生活，住着豪宅和开着好车，他们是否忘记了或完全忽略了？但完全忽略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意识地寻求物质并传扬物质主义的传道人显然已经忽略了这一个教导。之前提到要有一个私人飞机的传教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这传道人实际上声称乘用商用飞机就像与一群恶魔同坐在一条长管道中，因此他说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都是恶魔。这话绝不是不可能来自一个有爱心的人，更不可能是那些传讲我们，更不是我们慈爱的神的传道人了。就在几周前，有消息称美国一家在澳大利亚有分支机构的教会正在出售一种可以奇迹般的治愈的矿物质溶液，该溶液声称可以治愈新冠状疫情以及自闭症和各样的疾病等等。我不是医生，但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不是吗？在澳洲这里，医疗人员已经对该溶液进行了测试，说明并说他们并没有作用。显然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该溶液确实有效，为什么教会要出售它呢？如果你是一个关心神子民的教会，为什么不免费赠送它来治愈可以来治愈那些他们可以声称可以治愈的疾病呢？错误的贾师傅会教导成功神学也不足为奇。成功神学是扭曲的福音，他教导神通过健康和财富来奖励信心，使世界各地的会众从物质上得到利益。当他们得到一些物质的祝福时，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增加了，神对他们的喜悦，因此他们相信牧师的教导。他们相信牧师有这样的经验，因此他们的教导是有效的。传道人中也从这错误的教导中受益。这些传道人常常会传讲教会付出的越多，他们得到的物质就越多。他们鼓励教会成员奉献，因为他们将获得金钱或物质的回报。而这些传道人及其家人常常从会众那里获得最大的金钱祝福。这些传道人为自己的目的服侍，而不是为神的荣耀教导神的子民。他们的教导中常常称自己是受圣灵的带领，这是多么可悲。约翰加尔文写道，因为人类发明的是败坏的福音，像那些不敬虔的人使用圣经一样，把基督教变成一种炫耀的行为，一个黑暗的福音。因此他们的教导违背了神的道，也违背了纯正的教义。让我们不要被披着羊皮的狼所欺骗。在 牧师前几周有关约伯记的讲道中，我们得知撒旦也使用相同的圣经术语和属灵言论，假教师教导我们虚假的基督信仰，这种基督信仰将我们的属灵焦点变为物质焦点。假教师不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而是出于贪婪的心、有愧的良心和缺乏信心的操纵。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假设他们没有错，假设那些传道人可能真的是真诚的服侍，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讲道，没有任何的错误的动机。即使这样，任何人在没有正确学习他所教导的内容的情况下宣讲和教导神的话，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必须谨慎看待神的话语，否则就像保罗在第七节中所描述的那样，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站在这里与你谈论有关核科学，并且对我所说的充满信心，我建议你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告诉你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都不知道该，我对核科学一无所知。回到保罗所说的偏离，这个词是射箭中的术语。这些学射箭的人为了达到目标，需要不断的操练和提高技能，因此阅读和学习神的话是我们能够击中目标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被任何的属灵经历所取代，无论这属灵经历听起来有多么的精彩。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正确解释圣经的教导，为了避免错误的教导和他们的危害，我们需要学习圣经，认真的阅读和学习。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中也教导我们，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